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使徒行传二章。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的，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许行了许多神迹奇事。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今天这篇信息呢，就到了彼得一生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那么，也是到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几乎是最重要的时刻。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很想准备一个投影。但是我准备了好长时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准备这个投影，所以今天就没有投影。今天我们用心来思想，大约在2000年后的一个以色列人的五旬节所这个前后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咱们上一次讲到了生命与事工，还记得吗？生命与事工。那么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跟他们讲了很多话，解释圣经，对吧？然后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只发生过两次，什么事？啊？哎，吹气，对吧？第一次是在人类历史的开始的时候，就是上帝创造了亚当，然后吹气使他得着生命。那么这一次复活的主耶稣又吹气，因为他就是造物的主，对吗？第一次吹气其实就是他，这一次他再吹气，是使我们重生，再得一次生命，不是复活啊，复活是和原来的生命一样的，又活过来了，这个不是复活，这是重生，又产生了一个新的生命，是圣灵与圣徒同在的生命。是罪得赦免的生命，不是原来的生命死了，现在又活了，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复活，那个是我们一直延续的生命，继续延续下去。如果不能延续下去，我们过去的这一切信仰的操练就没有意义了，对吗？但是那个生命不能继续下去了，继续下去，那么 新的生命和原来旧生命成了延续的了。No， 那个时候旧的生命要死掉，新的生命重生，开始进入到一个全新生命的状态里边。那么这件事情呢，是整个生命事工的基础。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五旬节了。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呢，主耶稣还是吩咐使命。那么这个时候就牵扯到第二件事情，在今天第一段经文里边呢，就是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所以在犹太人，在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呢，他们始终摆脱不了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民族自我的那种意识，对吧？所以他们始终认为弥赛亚来了就是要建立大卫的国度，所以是地上的以色列国的复兴啊。他们就说，主啊，你原来你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很失望，哦，现在你复活了，哦，那行了，是吧？现在终于你已经得胜了，那现在你复兴以色列就在这个时候吗？他们始终忘记了一件事情，忘记了以色列这个国度为什么存在。弟兄姊妹，以色列这个国度为什么存在？为神做见证，以色列这个国度是祭司的国度，是为普世人类的救恩而存在，对吗？所以他们始终觉得是啊，你们是外邦人，你们根本不行，我们行，对吧？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厉害。可是他忘了他的存在是为普世的人存在的，对吗？所以耶稣基督来了，不是单单为要复兴地上的以色列国，而是要叫福音传向普世。这是从一开始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早已经说下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气。那么主耶稣回答说了啊，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感谢上帝一件事啊，今天我们活在另外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类的历史时间。在彼得的时候啊，在彼得的时候，刚才我一开始就讲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在彼得的时候，他进入到了他自己人生的一个关键的时候。什么时候呢？就是他要从主耶稣的训练要开始被派出去真正完成他人生使命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也是整个人类历史非常重要的时候。什么时候呢？就是教会诞生了。人类历史在这之前的时候，以色列人不传福音的，因为什么呢？福音还没有做成，对吧？耶稣降生的时候还是旧约，因为圣经上说他被女人生下来生在律法以下，对吧？所以他还得就等到五旬节的时候才正式进入新约时代。虽然耶稣的生平是在新约圣经里边，那是新约的预备立约，真正新约开始实行是从五旬节的那一天开始的。所以也就是说，从那一天开始，人类生命得救才从耶路撒冷正式开始了，圣灵降下来，然后传向普世。那么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以色列将来是不是要复兴啊？要不要复兴？要，要。但是那个时间，当时的人不知道，我们今天知不知道了？我们今天知道了呀，对不对？什么时候？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回来了。所以我们见证的历史太伟大了，对吗？上帝的话他说了，那一定要兑现。 什么时候兑现你不知道，但时候到了，他的时候到了，一定会兑现。那么我们今天就看到了一个几乎圣经里边最后一个最伟大的预言啊，不能说最伟大的，非常伟大的预言啊，它真的实现了。哦，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今天我们知道了。第八节，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什么？得着能力。然后要得着这个能力以后，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中文说做我的见证，其实原文的意思是去成为我的见证人，成为我的见证人。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需要有两件事我们需要提一下。第一件事是当今世界上有一个影响世界、影响教会非常大的教会里边的一个，现在我认为它是一个邪教的，他已经离开了基督信仰的正道啊，已经完全走偏了，这个叫做耶和华见证人。我不知道在座的多少人接触过他们啊，他们经常挨家敲户，对吧？这个带着老婆孩子一块到人家去，看上去很和平，圣经上说撒旦魔鬼好像遍地游行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一些人是其中之一。新约圣经里边从来没有一处说你要为耶和华做见证，你可以找，对吧？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圣灵降下来，圣经没有说你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去做见证，没有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对吧？其实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刻意的把耶和华这个名字和耶稣基督这个名字对立起来。其实圣经里边在旧约预言的时候，很多关于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预言就是预言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的，对吧？你查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就是说我是始，我是终，对吧？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我是我。那么在启示录里边形容主耶稣的时候，是不是也用了同样的说法，是吧？所以在这个里边，我们对于三而一的上帝到底怎么回事，因为我们生活在有限的物质界，我们对于灵界不能完全了解，这很正常，对吧？所以说我们了解不了的就不要去了解，不要去强解，对吧？圣经上说你强解圣经，你就自取灭亡啊！你本来你不知道，你就硬说知道啊，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啊。有人问我说，哎呀，牧师，你觉得三位一体怎么解释？我说我解释不了。哎呀，你是个牧师，连这么重要的教义你都不懂，你还当什么牧师？我说你懂啊，是吧？凡是给你懂、给你说懂的那些人，你信吗？他凭什么懂啊，是吧？你根本你就不懂，你硬说懂，为什么呢？因为你也不懂，我也不懂，我就可以骗你了。所以这个很简单嘛，就像说人死如灯灭，对不对？谁说的？谁说的？怎么开始的这句话？这个人死过吗？他死了他就灯灭了，回不来了，对吧？如果他没死，他怎么知道死了如灯灭？所以很多的问题啊，我们要从这个他的说话的这个本质里边去认识他。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我们看到啊，圣灵要降临给圣徒、给使徒能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了解能力跟生命之间的关系，先有生命后有能力，对吗？所以在圣经里边是先吹气后圣灵降临，对吗？圣灵两次降临，他吹气的时候圣灵降临，因为圣灵重生我们。然后第二个是圣灵降临给他能力，有了生命才能有能力，所以圣经的次序从来不会错的。刚才我们讲到耶和华见证人他是错的，第二件事情我们要讲的是灵恩运动，当今普世流行的一个 灵恩运动。灵恩运动兴起的时候，我认为是个非常好的运动。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在普世的教会里边死气沉沉，很多牧师们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们的教会变得死气沉沉呢？对吧？后来他们读圣经，他们发现我们有教义，我们有传统，我们有组织，我们有教堂，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是没有了能力。而能力哪来的？圣灵给能力。于是乎就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产生了一个运动，叫做葡萄园运动啊，或者说是灵恩第一波啊。那么他们就开始做各种复兴运动，希望能够五旬节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就会得到能力了。这个想法对不对，弟兄姊妹？那想法对的啊，想法对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读圣经的时候需要去了解啊。五旬节的圣灵降临是在彼得的生命的哪一个时刻降临的呢？是在他的生命已经相当成熟，可以被派出去的时候，圣灵才降临。而不是他刚刚跟随耶稣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你明白这里边有一个次序的关系啊，就是耶稣亲自训练使徒，一开始是门徒，现在是使徒，对吧？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主耶稣吩咐这句话呢？就非常有可能这个时候使徒们就觉得说，我们可以离开耶路撒冷了，对吧？所以耶稣说 No, 你现在不能去。那么为什么使徒们可能觉得自己可以去了呢？一个是已经有了主耶稣的吩咐，第二个他们已经跟随耶稣三年了，对吧？亲眼见过主耶稣复活了。那么圣经上说，这个主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就把圣经的真理从头到了都给他们解释了，是吧？所以他们这时候什么都具备了。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的很有意思啊，叫万事俱备怎么样，只欠东风啊，对吧？所以这里边很有意思啊，也是大风从天上降下来，我不知道咱们发明这个词的时候与五旬节有没有关系啊。所以什么事都准备好了，缺那股风。但是问题来了啊，如果没准备好那股风来行不行？那不行啊，是吧？能力是不能赋予生命不够成熟的人，你有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五旬节教会他一开始的动机是好的，但是后来出了问题了。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绕开了生命的操练，只想得着圣灵的能力，你有我说的意思吗？对吧？这个圣灵的能力，神要赋予能力给一个对象的时候，他一定要会使用这个能力，能够掌控这个能力啊。比方说咱们大部分人来教会是开车来的，对吧？开车好不好？汽车是个好东西，对吧？它可以带你很快就跑过来了。我们会不会把我们的汽车给一个五岁的孩子去开？可能不大行吧。那为什么他这么好的车不给五岁的孩子开呢？那五岁孩子说我也想开，能给他吗？现在五旬节教会的人就是两岁的孩子就说我要开车，不行啊，这个需要生命操练的过程的。你省去了主耶稣门徒跟随主耶稣的三年，你想直接来到五旬节，这是一个，当然了，人都是这样的啊，就是不想付代价，总想得好处，对吧？所以他们就说，咱们尤其是中国人啊，中国人，他们说中国人有几个习惯啊，亚洲人也是这样的啊。你看越南人也这样，你到赌场里边，你去看看澳大利亚的赌场啊，这个亚洲人的脸，黄种人的脸，尤其是中国人和越南人的脸啊，比白种人还要多，因为我们这是少数民族，对吧？为什么我们喜欢赌？ 因为不需要工作嘛，是吧？家里边恭喜发财，上去呜一转就发财了，多好，是吧？每个人都不想付代价，只想得好处的那个结果，对吧？所以主耶稣一开始说不行，但是现在可以了，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啊，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记得，圣灵的能力愿不愿意与我们同在？愿意。他既然愿意为与我们同在，为什么我们不能同在？我们得不着能力，非常有可能我们的生命的操练的程度还不够。上帝知道我们的生命如果操练的程度不够，而能力给了我们，别的先不说，非常有可能我们就骄傲了。所以我们看到灵恩派的教会真的是很骄傲的。他们可以把教会办得很大，办得很火热，对吧？他们看不起那些默默读圣经、默默操练生命的教会，对吧？我们很辛苦，我们查一遍圣经要好几年，对吧？他们呼一下倒下去了，圣灵充满了，马上就火热起来了。生命哪有来的那么快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提到两件事啊。第一个，耶和华见证人不行啊。第二个，灵恩运动现在它一开始是好的，意识到圣灵的能力在教会当中工作的作用是对的，但是不能绕过真理基础的学习和生命的操练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往往是痛苦的，是漫长的，是枯燥的。很多人都很想当钢琴家，哦，我也想当过，想当过啊。我曾经跟老师学钢琴，下狠心，一天练琴5个小时，我真的练过啊，在那自己家没琴啊，在别人的家里边练琴，拼命的练。大概练了几个月，放弃了，是吧？这个基本功太枯燥了，是吧？当然，上帝也没有给我这个一带领啊，到了最后叫我去做一个搞音乐的，因为我很喜欢音乐啊。那么直接的神阻拦了我的音乐路，但是从我个人的弱点上来说呢，我真的下不了那个苦功去练习这个基本功。是吧？这个基本功太重要了，没有基本功你就达不到那个结果。连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难道属灵的事情我们可以绕吗？绕不过去的，对吗？所以在这个时候，五旬节不是但这个发生在使徒们刚刚跟随耶稣的时候，而是发生在生命成熟、能够承接能力的时候。圣灵要降临了，并且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成为我的见证人。成为我的见证人，就有两个内容在里面。去做我的见证，只有一个，就是你去为他做见证，对吧？你去讲，你去做，对吧？成为我的见证人就有两个，一个就是你要做见证，第二个就是你要成为那个人。今天灵恩派的工作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非常看重工作而忽略生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也就是说，生命的操练是个人的，而工作是外在的，工作是可以看得见的，生命的操练是很难看见的。工作是马上可以看到效果的，是兴奋的，是有成就感的，而生命的操练是痛苦的，是没有成就感的，是枯燥乏味的，甚至是很痛苦的。所以人不喜欢这个东西，所以把这个东西就省掉了，只要第二步。在这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圣灵降临，人要得着能力，对吧？ 这说了，人要得着能力，对吧？什么样的能力？啊？口才。圣灵的能力要与我们同在。一个基督徒，一个传道人，一个宣教士，他需要的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告诉大家，大家一起跟我说，制服自我，是制服自我的能力。人最难做到的，永远做不到的是什么？是制服不了自我。人什么东西都能制服，一个狮子有什么了不起？关进笼子里边去，对不对？你这天空什么了不起？飞机飞上去了，我们什么东西都能做到了。但是最做不到的就是征服自我，做不到啊。所以一个传道人最需要什么？最需要制服自我，打倒自我，使自我服在上帝的真理的权柄之下。这个才是我们能够成为见证人。很多时候我们教会的工作可以做得很大，到最后因为我们的品格坏了，因为我们的见证坏了，教会四分五裂。因为我们忽略了自我的建立。神不是要叫你去做见证，神要叫你成为那个人。成为那个人，没有圣灵你就成不了那个人。你再怎么修行叫做伪君子，你做不到的。所以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重要给我们的能力，不是去打败别人，是打败自己。只有当一个人真正能打败自己的时候，圣灵才会使用我们去影响别人。你讲的天花乱坠没有用的，人家看你的行为的，人家看你的见证的，是这样吗？所以咱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讲得很好，但是我们的见证把我们自己所讲的道给打败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去，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就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是一个离心型的运动。在这里我们要再强调一次，教会不是一个组织，教会更不是一个传统，教会是一个运动。教会不能是死的，教会一定要动起来，一定要动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呢？是一个离心型的运动，是一个离心型的运动。弟兄姊妹，我们也曾经跟大家讲过啊，神不喜悦人做人上人。要不跟我说一次，神不喜悦人做人上人。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相反的，我们要去做人下人。这件事情只有中国啊，到现在有名的人只有一个人明白了，这个人就是老子。所以他才说上善若水，咱们中国人都说水往低处走，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对不对？我们要从苦中苦变当人上人，这都是败坏的人性所产生的骄傲的内心。而真正一个合神心意，神自己所想要的，是我们像主耶稣那样甘心因爱而谦卑舍己。我们再一次讲这句话啊，怎么样才能下去？怎么样才能够做人下人？就是爱能使人低下，爱能使人低下。当人有爱的时候，人就低下了。可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教会有历史以来不断的产生一种现象，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巴别塔现象。巴别塔现象 什么叫巴别塔现象呢？教会里边最大的巴别塔就是在罗马的，是不是？啊，它是一个 hierarchy， 是一个人上人上人上人多少级排上去的，最后一个叫做教皇。这个不是耶稣基督的心意，而且教皇永远在那个地方。主耶稣说：“你们要去，在这个地上，不在这个地上，不要有头。耶稣基督是头，是吧？只有他是头。有人说你是牧师，我说地上的人称我牧师 ，OK 了。但是弟兄姊妹，包括我个人的内心里面，我一定要知道我不是牧师。”我和大家都一样，我们都是主耶稣所牧养的羊，对吧？从职分上你叫他是个神父也好，叫他是个什么东西都好，无所谓，那个是个只是个称呼而已，是吧？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内心里边不能觉得我们是比人高一等的那种人，对吧？相反的，我们是按照他的旨意去服侍他人的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神给教会的心意不是叫人到这里来，我建立一个大教堂，建立一个大宗派，我坐在上面，下边一层一层下边下去，不是这样的，而是要去，去，这是人最不喜欢的。咱们中国人也喜欢聚，对吧？这个，一分离我们就很悲哀，对吧？何事长向别时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所以一分就很悲哀，对吗？这是人性里边的一个本能啊，我们喜欢聚，在基督里聚很好，我们在这里聚，对吧？但是弟兄姊妹一定记得一件事啊，咱们教会在往这个方面努力啊，过去努力一段时间失败，咱们继续努力啊，就是建立弟兄姊妹的生命，有一天我们要走出去，对吧？弟兄姊妹，咱们你发现咱们教会啊，从来没有呼召过叫做建堂基金，有没有？从来没有过，对吧？很多教堂教会都要搞建堂基金啊，就要买教堂啊，买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小教堂卖掉，再去买一个大教堂啊。我们不去反对人家，对吧？但这里边有一个问题，那个教堂叫什么呢？叫不动产，对吧？不动的。咱们刚才讲到了，教会不是不动的，教会是要动的，是吧？要散的，要往外走的。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为什么说从一开始一直到今天，教会始终有巴别塔现象呢？耶路撒冷的教会一开始建立的时候，他们就不去啊。特别是使徒们，你看《使徒行传》里边，圣经很奇妙啊，这些属灵人把他们自己的弱点都写在里面。这些使徒们他们就一开始就不肯去，对吧？不肯去，他们去了一下还回来。耶路撒冷是他们的根据地，耶路撒冷是天下教会的首都，耶路撒冷是他们的权柄的所在。这是神的心意吗？不是。所以神一开始让他们建立教会，建立起来以后，神说你们该去了，可是他们不去，他们不去，怎么办？怎么办？上帝就让逼迫临到耶路撒冷，这是教会大逼迫的原因之一。我的名字的来历啊，叫丹以里，因为给我起名字的人认为，在那个年代，基督徒在那个社会里边，好像犹太人在巴比伦。很痛苦，但是他们还是希望这个孩子将来能够侍奉上帝，结果上帝听了啊，就这一个孩子，四个孩子里边就他最捣蛋的一个啊，最后成了被主所使用的这个人。那么当时我小的时候信耶稣很难，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家信耶稣倒那么多霉，没信耶稣，我们人家不信耶稣的人好好的，我们家信耶稣，祷告，天天祷告，天天唱诗歌，但是我们的命运比周围的人都好苦啊。为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 我爸爸妈妈当时受的苦跟当时耶路撒冷被逼迫四面逃跑被罗马人统治之下的痛苦是一样的。我们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叫做什么呢？叫做被动的宣教士。因为当时宣教士们洋人的宣教士就把福音建立在很多沿海的城市里面，是吧？青岛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福音的据点，很多人，教会也很大，是吧？越来越大。当时这个尼托生也很厉害啊，啊，他说我一呼召多少人就可以到乡下去，但是迟迟不肯呼召啊，真正去的人很少啊。中国那个几亿人口是吧？那个就像我们家下放的那个农村那么贫穷的地方，谁愿意去到那里去做宣教士呢？对吧？那福音要传到那里，要在那里，要扎根，是吧？猴年马月才能做成啊，是吧？等到教会自己醒悟去宣教吗？那就晚了三秋了。我们说，对吧？所以上帝就叫逼迫临到你。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大的宣教机构，阿门。哎，他们觉得他们在逼迫教会，他们把牧师下到监狱里边去，因为监狱的人要不要听见声音福音？要，监狱里边的人要听福音，一般的人还不行，所以派个牧师去，对吧？这个牧师下监就在监狱里边为主做见证，向监狱里边传福音。像我爸妈不够资格，对吧？然后呢，就下到这个山东内地贫穷的地方啊。在那里，我妈妈那时候在这个批斗的万人大会上面啊，其实我妈长得挺漂亮的，对吗？这个那时候三十来岁啊，这个大学老师对吧？下放的那个地方，很这个怎么说呢？很显眼的一个人对吧？那红卫兵的五大三粗的农村的这个学生对吧？拿棍子，军外啊，你要不要信耶稣？你信不信啊？信主，对吧？那打一下那农村人，那哎呀，说这小媳妇儿啊，可惜了，对吧？你干嘛？你软一点嘛，你就说不信，你心里慢慢信就行了嘛，对吧？但是上帝就给我妈一个坚定的信念，对吧？就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必须在人面前认他。如果我不在人面前认他，等到他来的时候，我怎么再说？我怎么去认他呢？这太不行啊，对吧？但是当时他做的这个见证，就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吧？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他们只知道这个受过大学教育的，长得挺好看的，这个大学老师怎么搞的，就为这个耶稣在这里就挨棍子打呢？他被动的做了宣教士。借着苦难为耶稣做了见证，但是这个苦难人都不愿意自己去的，是吗？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旨意啊，去是教会的主流，教会的方向。所以弟兄姊妹，咱们在这里坐着很好，如果再过几年我们还是这帮人，还是坐在这里，我们就要有问题，对吧？上帝的旨意可能什么事情发生不知道，对吧？那么主耶稣说了这话以后呢，这个在橄榄山上啊，他就升天去了。这个时候耶稣升天去的时候，我叫做说是初期教会的断奶期，那就是家长走了，你要独立了，是吧？这个时候主耶稣的工作转到了圣灵的身上。所以我说使徒行传三个动作一开始很容易记住，对吧？一个上去，一个下来，一个出去，大家还记得吗？啊，耶稣基督升上去了，圣灵降下来了，然后使徒要出去。那么当他们看到耶稣去的时候，他们站在橄榄山上望天， 发呆。为什么发呆？好像没了主心骨，对吗？哎呦，他走了。我现在突然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现在死在地上了怎么办？突然讲到很激动，心脏病发作，嘣，张旦你死了怎么办？人工呼吸120宣布医治无效怎么办？感谢主，对不对？好好感谢主。我现在我都觉得我这个家伙活得有点长了，我有可能拦阻了大家灵命的成长，我尽我的努力在教导大家，但是大家有些时候我也能感觉到有牧师在让他干，是不是这种想法？是不是？很多时候是的，对吗？有些时候上帝为什么让牧师死掉？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成长起来，因为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还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这个教会待着，我想想多少年了，可能有点太长了，可能压住了你们年轻人的成长。站着望天，因为领袖，因为他们能够看他行神迹，能够看他讲道，能够看他做生意，他走了那我们怎么办？这时候圣灵说了一句话，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望天呢？对吧？当然你救我的命我很感 我当然要救嘛，对吧？那救不过来了怎么办呢？怎么办？继续主的工作呀，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圣灵的使命，是都有主的使命在我们的身上啊。他死了有什么了不起？神埋葬他的工人，继续他的工作。谁继续他的工作？你呀、啊，是不是？是不是？阿门。啊，所以不要怕某一天某一人死掉啊。这个死掉了可能是件好事，更多的种子会长起来。所以圣灵在这说了，不要站在这里望天。不要若有所思，他怎么去还要怎么样，还要回来，还要回来。有两件事，两件事。第一，时间是有限的，对吗？你不要站在这耽误时间啊，你的时间是有限，他还要再来。第二，你要交账，每一个人都要交账。他来的时候不是你来了、哦、我们到那去了，他说你就来吗？为什么让你来？你做了什么？你结了多少果子？你的这么长的时间里边你都干了什么？你怎么向主交账？所以在这里圣灵所说的这句话就是 Don't waste your time, go! 要成为我的见证人，两件事，你的生命的成熟和你的工作的果效。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说传福音是牧师的工作。 No!牧师是帮助大家每一个人都要去做的工作，而且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美城教会只是一个暂时的存在，如果美城教会一直是这个样子，我们就有祸了。因为主的命令是让每一个教会栽培生命，然后要出去，要出去。好，这是第一个场景啊。第二个场景里边呢，我们不想在这里太多花时间了，就是五旬节到了。五旬节又叫什么节啊？又叫初熟节。初熟节就是代表着上帝播种预备一切开始收割了，对吗？所以五旬节，当时那个五旬节啊，是人类历史上不能说最重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过去4000年神一切的工作，包括主耶稣降生33年从死里复活，都是为了五旬节来做准备的。五旬节才是第一次初熟的果子开始收割了， 也就是说上帝从创世以来所预备的福音工作那个时候正式生效了，正式开始了。所以那个时间太伟大了。那先知约珥，这里就引用了先知约珥书啊。先知约珥他预言了三个耶和华的大日，第一个以色列灭亡，第二个教会诞生，第三个基督再来。我们赶上了一个，哪一个？基督再来，是吧？过去五旬节已经过去了，现在快到了收藏节的时候，也就是快到了祝棚节的时候了。那我们怎么知道？因为约珥书第三章一开始就说神要把他的子民从天地各方把他收聚回来。那么这个就进入到最后一个耶和华大日的时候。那么在五旬节圣灵降临有几个特征啊。第一件事情呢是天有大响声，好像这大风吹过，还有一个地方提到像大风吹过，哪里？先知以西结书第一章，对吧？看到狂风从北方刮来，耶和华的荣耀跟着他的子民来了，对吧？所以圣灵的工作有些时候它是相似的形象，当然我们很难去想象啊，那个大风吹过以后呢，我们以为是很大，对吧？结果充满了他的屋子，那个屋子再怎么大也不会太大嘛，对不对？是吧？但是那个响声肯定很大，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响声？打雷吗？那个响声是呜呜的响声，还是咔的响声？到底什么样的响声？不知道。但是虔诚的犹太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事情要发生，所以这个响声一响他们就聚集。这里是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有一批人所谓的虔诚的人怎么样呢？心灵非常的敏锐。弟兄姊妹，在前面我们讲到啊，门徒信耶稣的复活的信息，信的怎么样呢？信先知怎么样？哦，不是，我们查经班的时候讲的啊，信的太迟钝了，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心灵的敏锐。怎么样保持心灵的敏锐？怎么样才能保持心灵的敏锐啊？就是你每时每刻都在祷告，内心跟上帝之间是保持畅通的，所以他那里一有声音你就马上听见的，对吧？所以你保持这种状态，保持这种状态，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断的在祷告啊祷告啊祷告，有什么事情他马上明白，马上知道，心灵中间这个感应，对吧？我们不要太多的时候把心灵向上帝关掉，然后我们就忙自己的事情去了，一忙忙一个星期，那个时候就很糟糕的。所以这些敏锐的犹太人就来到聚集在这个周围了啊。那么这些人呢，下边都说了，他们是从啊这个很多很多的地方来的啊，马代啊、以兰啊什么，这就是伊拉克啊，这个波提亚啊，什么这个米索波达米亚啊，然后犹大波多加波多加啊，就是今天的本都啊，亚细亚，这都是在土耳其的啊，弗里加、庞菲利亚、埃及啊，后边还有是这个来自罗马的啊。那么圣灵一降临，圣经说了，大风吹过，圣灵降临了，他们就说起了别国的话，这个叫说方言。说方言是不是哦，沙不拉沙不拉沙不拉不拉，滴滴哒哒哒哒，噜噜噜噜噜噜噜，是不是这样呢？如果这样是听得懂的话，说出来的是你听不懂的，对不对？圣经说的不是的，圣经说的是听不懂的话变成听得懂的话了，对吗？我忽然间说妈妈呆呀，对吧？说的不太像，对吧？对吧？这个我忽然间用广东话给你们讲到了，是吧？我用德语给你们讲到了，是吧？ 这个我用福建话给你们讲到了，对吧？忽然间将驾崩红带短，对吧？啊，驾崩红带短，你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个，
对吧？所以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是把听不懂的话变成了听懂的话，但是今天我看到的所有灵恩派所说的方言都是把听得懂的话变成了听不懂的话，我觉得这个很奇怪了，对吧？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们简单说一下啊，五旬节圣灵降临说方言，今天要不要有同样的现象发生？要不要？教会要不要同样的现象发生？要不要？如果有很好，但是没有必要。比方说，会幕建起来的时候，当约柜运进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神的荣耀就充满会幕，对不对？然后云彩什么什么全出来了，是不是每次祭司进去都要出现这种现象才有神的同在？是不是这样？不需要，一次进去就永远在里面了，圣灵一次降下来就永远与教会同在了，不需要重复，是吗？你结婚需要结几次婚？需要结几次婚？以后的结婚，你就穿上婚纱，拍个50周年，又去拍个婚纱照，那不是结婚，那是纪念，对不对？圣灵可不可以继续让我们说方言，继续让我们有那种五旬节的现象？我说有可能，对吧？那只是一个纪念而已，那只是一个印证而已，但不是必须的。圣灵降临，五旬节降临一次就够了。那你说圣经里边不仅仅是五旬节啊，这个他们到这个其他的地方去，圣经最少有4、5次记载了说方言的问题，对吧？你看这4、5次都是什么地方呢？第二次在撒玛利亚，是吧？表示福音传向非犹太人了。第三次在彼得去哥尼流的家里，是吧？彼得在讲到圣灵降下来，他们就和五旬节的现象一样，对吧？说方言，但是没有说好像舌头火一样的降在他们头上，没有的，对吧？只是他们被圣灵充满感动。那么这是什么东西呢？这是印证福音要从犹太人传向外邦，每出去一步印证一次，每出去一步印证一次，印证完了就不需要了。这是福音可以传向罗马人，可以传向外邦人了，不需要重复去印证了。明白我说的吗？今天有人说你没有这个方言的恩赐，所以你为自己的辩护。这个，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中间继续工作，继续工作。圣灵工不工作，不在乎我们是不是寻求方言的恩赐，而在乎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因信讨他的喜悦，对吗？我们如何讨神的喜悦？不是我们祷告圣灵啊，你充满我，充满我。圣灵为什么不充满你？圣灵因为我们在他面前的信心、生命成熟度不够。今天教会要不要有这种大复兴？要不要有圣灵的能力？要，但是前提是我们在他的真理上要纯正，在他的生命上要成熟，这需要漫长的操练过程。你没有这个，你绕过这个，你就是追求圣灵充满那个现象，那是走错路的。好，圣灵降临了，一次永远与教会同在，这圣经说的，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圣灵降临的现象不需要重复发生，不需要啊。神要叫它发生行不行？当然行。谁有能力说上帝这个不会行，你不会再这样做，神行凭己意行做万事，对吧？但是我们所说的是不是必须的。所以有人如果跟说你们教会有没有说方言，没说方言你们就不属灵，这个是不对，是吧？那么圣灵降下来像什么呢？像舌头。这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让我们去传讲，要去传讲，要去传讲，把主的道要传出去。像什么的舌头呢？像火一样的舌头，就是能够点燃生命的。上帝的道要讲出来，什么样的道能够点燃别人的生命？什么样的道？纯正的道，只要能够纯正，把神的话讲出来，准确完整系统讲出来，它本身就会点燃人的生命。这个不是你想出来，你的热情，不是的，是神的道本身具备这个能力，它本身就像火焰一样，不过你要预备好自己能够被它使用而已。然后彼得就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在这之前的时候，彼得和使徒们都害怕，门都关了，对不对？就几天的功夫，圣灵一降临，彼得死都不怕。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圣灵降在人的身上，圣灵充满一个人的时候，上帝让我们从圣灵的里边，就超过人的理性之外的灵里边的互动关系。这个不是一个刚刚开始跟随主耶稣的人，他就可以像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能够产生出来的现象。我们还是说啊，这是经过操练，经过很成熟，要出去准备去传福音的时候，就被主所派出去做使徒，写下作品就是圣经的这一批人，他们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是不是我们的生命里边圣灵一充满，我们就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呢？弟兄姊妹，不可能。你不可能说我圣灵充满了，我今天从此以后我就怎么怎么样了，那我们的生命操练还有什么意义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路是需要一步一步的走，饭要一步一步的吃，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是在这个过程里边，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不是那个时代了，今天我们要重生，从信主的时候开始重生，重生的时候就有圣灵，圣灵不断的与我们同在，一步一步的长进，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到什么地步结什么果子，就这样。你在中间不可能说，哎呀，我们大复兴吧，我们复兴了，圣灵充满了，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了。如果那样的话，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还有什么意义呢？明白说的吗？所以不要去羡慕那些所谓的我忽然间圣灵充满，我就忽然间我就生命怎么怎么样了，那都是不说了啊，那个话说得太难听。所以弟兄姊妹，圣灵重生我们，圣灵造就我们，圣灵喂养我们，圣灵保护我们，这都是漫长的，像吃饭一样，一顿一顿的去吃，一点一点的成长的，生命是绕不过这个过程的。然后彼得讲道，彼得讲道，他引用了约珥书的预言。约珥书的预言对我们今天的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到21节啊，到那时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句话是整个约珥书里边对我们今天的人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得救。凡求告主名的，不仅仅是犹太人，外邦人，任何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翻过来说，不求告主名的呢，就得不了救。不求告主名的就得不了救，这个使命就加今天就落在了你我的身上了。那么彼得引用这些东西，讲述这些东西，他当事人他是犹太人，他懂旧约，他看见耶稣受难复活。但是不管怎么说，最后他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家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是最重要的信息核心，福音的核心就在这儿，是吧？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比犹太人认识耶稣稍微难一点，因为我们没有旧约圣经，对吧？所以我们从一个完全没有这个背景要建立起来很难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真是需要啊，基督徒已经在里面的， 好好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好好认识真理，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生命成长，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两样，一个我们的生命的成熟，第二个我们的工作慢慢的结出果子，不急不乱，一步一步来。最后听见的人扎心啊，然后呢，这个我很想看到很多人听见扎心，但是我看到扎心的人不多啊。后来我就自我安慰一下，我说我讲的不是犹太人嘛，对象对吧，都不知道嘛，是吧？所以他们反驳是很正常的啊。我每次讲的是不是他扎心，是我扎心啊。这个然后领受的就很多了啊。然后最后一句话，今天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啊，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指着犹太人对吧，然后呢，这个和你们的儿女，就是后代，不仅是当世的，还有后代啊，并且一切在远方的人，就包括你我。所以当彼得操练了，成熟了，生命降，圣灵降临了，得着生命，得着能力了，他做见证了，结出果效了。彼得到这个时候完美了没有？没有，他后来还撒谎，对不对？这个庄稼，这表示什么呢？表示圣灵的能力和生命的成熟不完全对等，所以他还需要谦卑下来。虽然他很有能力，他说一句话别人就会死掉，那么大的能力对吧，但这并不表示他自己是一个完美的生命，他还有很大需要成长的空间。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更是这样，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劝勉，彼此鼓励，但尽量不要彼此挑剔啊。这个当然也是我自己保护我自己，对吧？你要挑剔我，我就完蛋，对吧？我的生活当中很多可以被挑出来的东西，对吧？其实我想你也强不了哪里去，所以我们中间不是一个彼此挑剔的关系，是一个彼此扶持，爱里边遮盖，彼此饶恕，一同成长。这是我们要一同跟随主耶稣，这是我们该走的道路，对吗？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这个彼得的生命进入五旬节，发生了大的变化，教会诞生了，从福音从那个地方一直传到今天，我们中间也得救了。但愿这个棒传到我们手中的时候不要停下来。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内心里边向主借棒，